那是由重生得救的信徒组成的，而每个信徒又是从神那里获得了不同的属灵的恩赐，然后我们一起配搭在教会里面来服侍。那个人运用自己不同的恩赐，目的是要去建造神的家。那神藉着圣灵赐给教会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恩赐，恩赐虽然有不同的目的，但是我们知道恩赐的目的并不是为要个人的荣耀，也不是要炫耀那个人他的属灵的程度，或者呢让人觉得这个人有特别的了不起。那恩赐，我想问问弟兄姐妹，恩赐与才干有分别吗？恩赐与才干有没有不同的地方呢？那我们知道才干是个人的能力，是个人的才能，那我们可以用这个能力，用这个才干在人的面前来表现出我自己的才能，来荣耀自己，建立自己在别人的当中的声望，在这个群体里面的地位。但是恩赐绝对不是这样，恩赐是用来建立教会，彰显神的大能，彰显神的荣耀。那这个特质基本的信念就是神早已决定了哪一个基督徒最适宜承担教会哪项的服事。那教会的牧者领袖们，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协助会众找出他们的恩赐，他们个人的恩赐，并且呢能够跟这个相亲的恩赐以事工来配合。那当我们基督徒在恩赐的领域里面来侍奉神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小靠自己的能力，多靠圣灵的大能，发挥最有效的这个工作的果效。但是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都不能够按着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的话，那个果效呢产生的就是事倍功半了。但是如果教会的信徒，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来安排在一个适当的侍奉岗位上面，那教会的服侍的那个事工就会能够事半功倍了。所以呢，我们可以说恩赐能够适当的运用，恩赐能够很好的配搭，这样教会就能够被建立，这是教会不能够被忽略的。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保罗他怎么样论这个恩赐。那在我们思想运用这个恩赐的题目的时候，我们先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来看一看使徒保罗是如何讲到这个属灵恩赐的。在刚才我们所读过的经文里面，保罗说到在十二章的第一到第十一节，他说论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是侍奉那哑巴的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口咒诅的，也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的。那恩赐原是有分别，那圣灵呢却是一位，祭司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叫人得益处。既然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借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有一人能叫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 都是借为圣灵所运行，随旨意分给个人的。还有呢，就是十二章刚才也读过啊，就是28-30节，神在教会里面所设立的，第一是先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呢是行异能的，再其次呢是恩赐啊，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那弟兄姐妹，从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两段经文，保罗指出在教会里面的存在着不同的恩赐，有不同的职事，有不同的功用，那这都不是偶然的，是神所特意安排的。那保罗提到每一位神赐下不同恩赐每一提到就是同一位神赐给下我们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职事，不同的功用。然后呢，这里呢又重复一句话，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就说明了是神在决定了这一切，他是掌管万有的。对教会来说，神是监督保守的，并且分派各样属灵的恩赐，每一个信徒都从神那里得到不同的恩赐，然后呢配搭起来，一起去完成神安排给我们的旨意。而神的旨意最终的目的就是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那圣灵在个人的身上叫个人得益处。保罗在这里呢提醒我们恩赐的功用是什么。那在这里呢提到恩赐的功用呢有三点。第一呢是恩赐乃是由圣灵赐下，不是人努力赚回来的。那人尽管呢你得到多少的恩赐，这个也不是因为他的道德很好，他的善行很好，所以呢神就特别的给他的一个报酬。恩赐纯粹是神的作为，是神的主权，是神主动的，与人的行为没有相干。恩赐是神透过圣灵来随他的意思赐给我们个人，目的就要完成他在我们身上他在教会里面的旨意。然后第二呢，恩赐乃是由圣灵显在人身上，与一般人的才干技能不一样。那才干是人可以拥有的，要是他要继续保持不致生疏的话，这个技能可以呢陪伴着他一生。但是恩赐呢却是属于圣灵的，就是不能算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即使呢圣灵赐下了给我们恩赐给了某一个人恩赐，这只是圣灵借用这个人来做他的作为完成的他的使命选择在这个人身上来彰显他的旨意。所以呢这个恩赐绝对不是个人的私产就是我个人的财富，是由神也不是由神一次过永远的赐给他的。事实上呢我们知道神随时可以呢把这个恩赐收回去。所以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得的恩赐，我们是恩赐的管家，绝对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可以呢来觉得骄傲的然后第三，神赐下了恩赐，目的是要人得益处，不是单叫恩赐的托管者得益处，乃是叫整个教会，整个信徒的群体得到益处。任何亵渎恩赐的作为己有的 或者呢用这个恩赐来谋求个人的荣誉的，或者呢财富的啊利益的啊，这都是偷了神的东西啊，这是歪曲了恩赐啊赐下给我们的原来的用意。那为了说明这个恩赐的具体的内容，保罗在第八到第十节还有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列出了一张的啊恩赐的清单。而所有这些从神而来的恩赐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我一再强调，恩赐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建立神的教会，是为了荣耀神。那弟兄姐妹，今天你有没有恩赐呢？你有什么恩赐呢？你知道你有哪些恩赐吗？可能有人说啊，我没有恩赐，或者有些人我也不知道我哪些恩赐啊。但我们怎么来发掘我们啊神赐给我们的哪些的恩赐呢？而教会的领袖的责任就是要帮助信徒，协助他们来发掘神所赋予我们个人的恩赐。而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人，我们也要学习啊侍奉神，透过这个侍奉来寻找神给我们的恩赐，然后把我们放在最称职的一个岗位上面。那下面呢，我有些的问题呢，可以呢协助我们弟兄姐妹来发掘我们自己的恩赐是什么。是不是这个好像快了吧？这个是刚才的是吧？好，我们来看看下面一些问题，你问问自己啊，你怎么样去发现自己的恩赐？我最喜欢的侍奉是什么？那在希腊文里面，恩赐与这个喜乐是同一个字根的。那信徒如果能够运用神所赐给他的恩赐来侍奉的话，你会发现你越侍奉就越享受，越侍奉就越喜乐啊。所以呢啊，我们可以问哪些侍奉是令我呢在侍奉当中能够产生喜乐的啊，喜乐满怀的，不会呢越侍奉越觉得重担，越侍奉越觉得哎呀好难好难受，好大的压力。那弟兄姐妹，你喜欢哪些？喜欢什么侍奉？你在侍奉当中你有没有在享受？我知道今天在四班里面侍奉的弟兄姐妹呢都在享受是吗？是不是在享受啊？你们还是在啊好辛苦啊被逼进来的？我相信呢每一个进到四班的人啊都不是被逼的是吗？都是你们甘心乐意，而在侍奉当中你们会觉得一种享受喜乐啊，就表明啊神有这个恩赐给你。如果你在侍奉当中你觉得是个担子的话啊，觉得呢你想逃避的话，那就证明这个可能不是你啊从神所得到的恩赐了。然后我们看看第二呢，我的侍奉有果效吗？那别人很明白我所教导的圣经的真理吗？在我领导这个团队侍奉的时候啊，大家都能够同心协力吗？而且呢在这个团队里面啊，所有的运作都能够很顺畅的啊，很正常的。如果我在交呼缓带弟兄姐妹的时候啊，令他们感受到神的爱，当我用言语来安慰来鼓励啊，有困难有需要的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都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当我教主日学的时候啊，大家觉得啊真好啊，你在当中给我们呢对圣经有很多的领受啊，而且呢这个参与的人可以说大家都非常的啊产生这种啊共鸣，而且呢人越来越多。 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侍奉当中，你有没有留意到你的果效是否能够越来越好？如果果效不行，如果下面的人觉得哎呀你不行，或者呢你教主越学越教人越少的话本来是20个人，后来得10个人，后来得了2个人，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没有这个恩赐。我认识一个姐妹，她说她有讲道的恩赐，她很喜欢讲道，但是我呢一听她讲道我就觉得不行，但是她觉得她很行。我问其他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姐妹讲道怎么样？大家觉得不行，但是她自己以为很行。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呢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有这个恩赐不一定的，要看果效，看弟兄姐妹有时的反应就是说第三点了，就是有没有肢体的印证了。所以说当你这样侍奉的时候，其他的弟兄姐妹最好找一些比较跟你熟的跟你讲真话的，不要讲那些不熟的就算你不好他都说很好的那是没用的了。你要找一些很熟的跟你讲真话的有深交的，然后呢当你侍奉的时候你问他，你觉得我怎么样你给我一些的意见，给我一些的评价我相信呢如果大家比较有深交的有熟的话呢，他比较坦白讲真话所以呢那个可信性比较大。所以呢就是说有没有弟兄姐妹印证你这个侍奉真的是有恩赐的与其他的弟兄姐妹的评价来作为参考，就避免了孤芳自赏的这种的态度这种心态，也能够兼顾了你的信心如果那些跟你深交的弟兄姐妹都认同你有这个恩赐的话你也能够兼顾了你的信念我和这些纷纷的侍奉的确是有恩赐的。所以弟兄姐妹，恩赐的发掘有三点，就是发现你的恩赐。第一，这个侍奉你是否越侍奉越喜乐，你是不是很喜欢这个侍奉而不是一个担子如果你在感觉到你侍奉越来越重的话，你的侍奉越来越干的话可能会有问题了。一方面可能是你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另一方面可能你根本没有这个恩赐。还有呢，就是你的侍奉有没有实际的果效有没有产生果效，如果那个果效越来越差的话，那肯定这个不是你的恩赐。还有就是肢体有没有给你一个confirm， 就是说认同印证你有这样的一个恩赐。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也要谦卑问一问一些的弟兄姐妹，你觉得我在这方面怎么样不行我们就要考虑要补救要去进要去努力然后我们来看第三点，恩赐的配搭职事的分配，就说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我们怎么来再把这个恩赐大家来配搭一起侍奉。如果配搭的好，这个侍奉产生的果效就会事半功倍，否则的话呢就相反的效果。那在不小的中小型的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呢人数不是太多，但是呢里面的组织非常的臃肿行政的那个系统非常的复杂。那现今有许多的教会有全职的同工也有义工，但是呢很多时候呢在侍奉当中就把时间花在一些的行政的会议上面，结果呢就没有时间来投入一些实际的福音的事工上面甚至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培育信徒。换句话说，建造神的家的方法就是要能够把这个行政系统尽量简化，以致呢同工和义工 大家一起有更多的时间来发挥这个恩赐，投入一些实际的侍奉上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那美国田纳西州Memphis 附近有一个教会叫做 Beverly Baptist Church， 就是美南浸信会的一间非常有影响力的教会。这个教会里面的会众有9000人，主任牧师Andrew Rogers， 他在20多年前就是牧养这个教会期间，20多年教会迅速的发展。为什么这个教会能够迅速的发展呢？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是，当然是这位牧师他领导有方对于教会的行政组织他提出了一个口号，这个口号呢很代表近代有规模的美南浸信会的这个行政组织那种的模式他这个口号是什么呢？就是 pass the lead， 就是由牧师来带领，然后 Deacon 长老是做什么的？ Deacon 长老是做什么的？ Leader Lead 就是牧者， Deacon 是服侍的，是协助的。然后呢，这个教会里面的长执会或者执事会是做什么的？ Committee Operate 就是说这个委员会是运作，这个运作就是分担教会里面的服事大家一起承担，好像说主业是所有的长老执事都能够去教主业学，都能够站讲台，都能够去探访，而不是只坐在那里开会。然后呢，第四呢就是 congregation approve， 就是说会众认可。这就是这位牧师 Andrew Rogers 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口号。整个教会的运作要简化一切的所谓行政系统，小开会，多做事，多参多直接，就是协助教会整体的服事，在培育事工，在牧养事工，长老执事都一同参与，而不是单单牧师在那里开会，并不需要太多时间。在一般的教会里面都有所谓执事会或者长执会甚至呢叫做董事会这种观念。这样的教会他们的执事就好像一个商业机构一样，在一场的运作当中教会的最高的领导是什么？正在哪里？教会最高的领导在哪里？在董事会，在长老会，在长执会。那牧师是谁？牧师是做什么的？牧师的角色就好像在商业机构里面的一个经理 manager， 来执行董事会或者执行执事会长执会的决定或者呢任命。这种的所谓就是董事会的作风，使到整个教会变得很行政化，而渐渐的变得僵化。一些颇为有发展的有兴旺的教会，好像美南浸信会，特别好像那个佛罗里达的那个 Jacksonville First Baptist Church， 这个教会呢也接近差不多9000人。这个教会呢在德萨斯城附近还有另外一间，就是在德萨斯城教附近的一个叫做Prestonwood Baptist Church， 这个教会呢会众也有5000人他们呢整个的教会的运作都是 Pastor Lead Deacon Chef 这种模式，就是说牧者是带领整个教会的，而执事会长执会是协助牧者一起来侍奉的。在这种模式里面，弟兄姐妹，执事会主要的角色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听懂我讲吗？ 在这种教会里面，执事主要的角色是服侍的，是辅助的，是服侍以辅助性的，好像说参与啊出信者的陪谈事工啊，探访事工，教主日学啊，甚至带祷告会，就是都是由这些啊 leader 啊这些的执事或者长老来一起的配搭，一起的服侍啊，跟那个牧者一起配搭来服侍，集中在服侍教会。这样的话呢，整个执事会开会的次数就不用太多了啊，不用太频密。好像啊 ，Jacksonville First Baptist Church， 他们一年开多少次的执事会呢？这个教会啊有5000多人，他们一年开执事会只开4次。那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这就等于执事会啊，在教会里面呢啊就会很清闲了啊，没有什么会开了啊，做执事就很清闲的，不是啊，只是呢只显示执事在教会里面的角色，不是在日常的行政的管理上面。如果执事主要的任务是在教会里面的日常的行政策划啊，就必须要经常开会。此外呢，执事的角色如果啊由服侍者变成了决策者，就是啊这以新约圣经里面执事的服侍就有抵触了。那知道教会里面的执事在圣经里面主要是做什么的？圣经怎么讲？在使徒行传里面为什么他们要选这个执事？执事的职务就是要服侍的，服侍弟兄姐妹的。所以如果整天开会的话呢，哪有时间是服侍？哪有时间是教主约学？哪有时间去预备？哪有时间去关心弟兄姐妹，去探访？难怪啊，这些以执事会为董事会的教会啊，热心服侍的信徒一旦提升为执事之后，就越来越少时间来接触来服侍弟兄姐妹，整天就花时间在开会，在决策上面。那教会如果能够实行符合圣经原则的一个行政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让牧师做教会的监督和牧养的职分，而执事是协助牧师啊，在事务性和牧养的事工上面，传道人能够直接的牧养信会众和传福音的时候，他会了解整个教会的真正的需要，我们信任这个牧师，让他来做出啊一些决策性的事情，因为他知道教会的需要是什么。如果执事没有时间投入侍奉，只有时间坐在那个桌子上面开会的话，做决策的话，往往就不能够做出失切的啊决定。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啊没有让实际了解这个教会整体的这个传职的同工啊，他能够啊，来带出教会的需要，然后大家啊来协助他一起来发展这个教会啊。有时候呢，如果开会开得多的话，你发现有很多教会啊，不是我们这个教会，我发现很多的教会呢，牧者跟长执都对立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呢，牧师往往提出的一些决议都在长执会或者呢执事会被否决了，所以呢就变成了大家有一些对立，有一种争执。那但是如果由牧师来领导，大家同心，由执事会来一起来协助服侍的话啊，这种情况就比较少了。那差不多所有兴旺的教会 都是由一位有意向、有讲道和教导恩赐的牧师来带领，以圣经为中心，讲道能够让大家把生活建立在圣经的真理上面，加深我们对圣经真理的这个要认识，叫我们的信徒能够在属灵的生命上能够得到喂养，得到满足。那这些被神使用叫教会兴旺的牧者他们会比较多一点时间，就是发在这个讲台和牧养的事工，还有确策整个教会的发展。如果教会能够有一位具有意向、有讲道教导恩赐的牧师来带领的话，还有更重要的是需要有一对同心一起配搭服事的同工，然后各自发挥我们自己从神而领受的恩赐，那我相信教会就能够容易兴旺，容易长进，自然教会的这个行政组织也就会简化，因为大家都能够彼此信任开会就不用太长。你知道吗？有时候呢，在一些教会里面在执事委员开会讲的就是买一个桌子或者呢建一个什么都要开好长时间，争论几个小时，都非常浪费时间。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把开会的时间缩短，在实际的牧养上彼此配搭，一起参与，一起侍奉，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更多的把恩赐放在这个投入弟兄姐妹属灵生命改造的造就的这个服事上面，这样教会就能够被建立起来。还有呢，我们要善用恩赐，要建立领导的团队教会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敬拜神的人。我们以这个世界有所分别，那今天我们都是被称为圣徒，对不对？怎么叫圣徒？圣徒就是分别为圣，分别出来的人。我们都是被神从世界被分别出来的，所以呢，神都称我们为圣徒。而我们为神要做盐做光，要完成神给我们的福音的这个大使命，要把这个福音传到地极。所以我们看到教会需要有一个理想的领导团队，这个领导团队必须要真的有这种团队精神，而且呢必须要大家同心彼此配搭，一起服事。教会真的很需要理想的教会应该有一个健全的领导团队，有带领，有规模有规划，有意向，有目标，有连续，有爱，以致能够呢整齐心努力的为福音而征战。那教会的团队的目的，教会这个领导团队的目的，不只是去为了完成工作的任务，乃是要建立一个成熟的生命的群体。从圣经的观点来看，领导团队的工作不在于完成这个工作的任务为中心，以建立神的一个成熟的生命的群体为中心。保罗清楚地指出，教会的领导带领牧养信徒的侍奉，圣经教导我们，在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圣经是这样讲，神所赐的有什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也同样有类似的，他所赐的有先知， 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为要神传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则已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心量。那保罗这个属灵的领导官反映出神的基本和主要的这个任务，就是要使到神的子民可以呢有一个成熟的生命，并且呢透过这个成熟的生命来反映他的品格。而教会里面所有的工作，教会里面所有的活动资源投资还有人才的这个配搭，都应该以这个目的为依归，使到神的荣耀可以在教会当中能够彰显出来。弟兄姐妹，一间健全的教会应该有一个健全的领导的团队，来透过善用恩赐配搭侍奉，来做好牧养的工作，也透过推动群体全群而做好教会的圣工。那领导教会的领导团队是由一些拥有这个物补恩赐还有才干的领导者来构成的一个团队，他们致力于彼此的成长，大家互相勉励，互相支持，彼此负责，他们共同的领导这个团队迈向一个共同的意向，由牧师来领导带领。在神的计划当中，我们努力的一起去完成神所给我们的计划。当我们要去完成神的这个计划的时候，教会就必须这个为这个领导团队的工作来做好准备。教会需要有一个就是彼此互相配搭的领导的团队，而且呢大家要彼此鼓励，一起委身于基督，一同努力在神的计划当中来完成神所给予我们的使命。这样的话，教会就能够被建立，这个身体就能够成长成为基督的身量了。弟兄姐妹，在这里呢，我想跟弟兄姐妹思想一下，就是一个团队的精神应该包括些什么。就是在一个领导团队当中这个我们反省一下，就是看看我们的教会这个团队是否有这样的一个精神。首先，就是领导团队的，首先第一，要有这个团队的信念，有信念就有共识，在这个层面上，具团队精神的这个成员，对这个团队有一个强烈的归属感。还有呢，大家是一个整体，不分离我的，团队的成员强烈的感受到我就是这个团队里面的一份子，由衷的把自己的服侍与这个团队的使命紧紧的连在一起，并且呢愿意为这个团队的利益以目标来尽心的努力。团队的整个成员我们都要为这个在团队里面的决定所决定的一切都有一个无限的忠诚与支持绝对不能够有做一些有损害团队这个信义的一个事情发生。换句话说，在团队里面有一些的事情可能暂时不能够传出去的，我们不要乱讲。或者呢，在团队里面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不定同的，但是这个团队大家都有一个共识，都是这样做的话，虽然尽管你不认同或者你不赞成，你也需要全力的支持，这就是团队的精神，团队的信念我们要支持。还有呢，团队的信心，团队增强这个凝聚力，在处理团队事务的态度上面， 具有团队精神的成员会尽心尽力的，还有全方位的投入。在团队的精神的之下，团队在发展过程当中，还有处理团队的事务时，要培养团队的责任感，并让他们参与并管理和共同的做出决策。一旦决定了，团队所有的成员都必须全力的支持，以及充分的发挥积极性、主动性还有创造性。另一方面，团队的成员也要重新的把团队的事情看之为自己的事，表现出一种积极的、主动的，不仅尽责的去做，并且呢认真的去做，充满活力、热诚的去做。还有呢，就是团队的信任，团队的成员之间彼此应该要互相信任，互相尊重。那这种层面，就团队精神的表现，是指成员之间能够相互的协作，并且呢，大家成为一个整体，互相支持，同舟共济，肝胆相照，荣誉以共。在团队当中，成员之间首先要互敬互重，谦虚有礼。其二呢，就互相宽容，容纳各自的差异性和独特性。在发生的过失之时，要见大义而容小过。还有呢，要彼此信任，彼此相互能够深信不疑，彼此托以重任，是要互相帮助，在工作上互相配搭，在生活上彼此关怀，还有在利益当前应该互相礼让。那这个不是单单讲教会的执事会，其实呢在团契里面借着侍奉也是一个团队，也是这种的表现。所以呢，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如果大家一起侍奉的时候都能够用这种精神的话，我相信配搭起来一起侍奉，就大家都会很喜乐，就没有这种的冲突没有这种的大家的摩擦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一个互相敬重的团队，大家有这样的一种精神来服侍的话，我相信在侍奉当中会越侍奉越喜乐，越侍奉越有力。此外呢，在团队精神还要包括下面几个。第一，就是团队里面重要的不是个人英雄的表现，而是整体的发挥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是不是我个人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什么成就都是我的功劳，这绝对不是。在一起侍奉的时候，其实大家的荣誉是大家的我们一起共同去完成这个任务，完成这个使命，以团队为念，我个人的意向与团队的这个意向是一致的。如果能够一致的话，那当然是感谢神，但是如果不能一致的话，我们也要放下自己，愿意能够认同团队的这个观点。然后第二呢，就是在团队的侍奉里面，我们不能够争功居功要跟人分享成就今天的诗班真好诗班的指挥你真棒，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是整个团队的你们那个团契真好你这个团契的负责人团长真的好棒，不是他一个人的，是整个团契的，是整体的。荣誉是一起的，不能够一个人居功觉得是我，非我不行，没有我这个事工就不行了。我常常记得一句话这个世界没有你 地球还在运作的，你算不了什么。 Nobody important， 不要以为你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也常常提醒自己，我不重要，没有我没问题的， MDC 没有王牧师没问题的，神会带领的。我是一个非常小的人物而已。所以弟兄姐妹，在一个团体的侍奉里面，我们要肯定同工的贡献，肯定组员他们所付出的，千万在同工之间不要耍手段，不要 politics。 今天很多在公司里面很多 politics 是吗？很多的手段，很多的所谓这种的人事纷争。然后第三，要接纳今天我们在教会中服侍的人，大家我们知道都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不同文化的，不同言语的，我们这个 MCCC 就更复杂了来自台湾的，来自中国的中国又来自不同的省份的还有来自东南亚的还有像我这个是来自香港的，大家都不同背景。那我们需要怎么样？要彼此接纳彼此接纳，要学习认识自己，也学习认识别人，接纳与自己不同的人，愿意与别人有空间去发展或者呢给别人有空间去发展他们各自的恩赐。不要要求每个人都像你一样，记得这个世界只有一个你，神创造很奇妙的，他只创造了一个你，他没有创造两个你。所以呢你不要以为别人都能够像你一样，不会的，每个人都有特色的，每个人的想法不同的所以呢我们不要要求别人都与自己一样。因此呢在教会里面侍奉当然不容易，因为有这样的不同，这么多的不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用这种精神来一起配搭服侍的话，我相信教会就能够和谐相处了。很多时候为什么不能和谐相处，都是我们希望别人都达到我所要求的，我要求要怎么样，然后呢他也要这样他也要那样。这个世界 不是每个都是你记得神在教会里面给予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恩赐不同，但是配搭起来就成为一个完整的团队，大家能够彼此接纳，互相包容，互相支持，以此能够贡献自己最好的那部分。我相信这样的教会就能够兴旺。团队的精神的建立在于彼此之间的尊重，愿意看到别人成功，不要以自己的事为念不要认为我的 ID 我的观点是最好的，别人如果不能够达到我的要求，那个人我就不能接纳这样是不对的。记得在教会里面做任何事情都是对事不对人意见可以有不同，但是千万不要伤和气，要和谐相处。记得教会是什么？教会是个爱的团体，如果教会没有爱，这个还是教会吗？就像以弗所的教会一样，失去了起初的爱心，神就把他的灯台挪去了。所以在一起配搭侍奉的时候，因为大家有很多的不同，还有大家的观念可能都有不一样，但是我们都要先学习放下自己。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应该怎么做希望我们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如果我们都能够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就能够同心。矛盾应该是增加了解的那个管道，而是不是破坏关系的一个毒素。就是说我们当中有矛盾，我们需要有管道去增加我们的了解，彼此之间的了解，而不是呢破坏了我们的关系的那个一个毒素。不是因为有矛盾我们的关系就 big down 了不要这样。 如果能够团队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有一种损此的这种相关，大家知道损跟此是不能分开的，损唇呢、唇这个嘴唇呢、跟那个牙齿我的发音有点问题我们要彼此体恤互相合作记得我们在这里我们要一起发挥我们的恩赐然后配搭来建立教会但是配搭的过程不简单不容易因为你我有很多的不同所以呢这种的配搭的团队精神是非常重要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一起努力求神也怜悯保守我们密神环基督教会我希望有一位新的牧者来带领的时候你们真的愿意让他来做领导让我们的长老执事都能够真的全力的来配合他来一起服侍让 MGCC 能够得到更大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的儿女都有恩赐尽管我们可能还不清楚我们的恩赐在哪里但是求你也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来去发掘自己的恩赐以致我们看清楚我们在哪方面能够更好的服侍你我们能够很相称的放在一个适当的岗位上来服侍神也保守我们的长职让我们能够真正在教会里面发挥这个服侍的这个责任以致我们真正能够可以在教会里面来带领这个教会无论我们在团契里面在小组当中在哪个地方我们一起配搭侍奉的时候求你都让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同心的领导的团队让我们的团队有这种团队的精神彼此能够互相的体谅包容互相支持共同努力的一起去把我们的这个意向我们的事神所配分给我们的事工能够做得更完美做得更好最终能够荣耀神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下面是金句时间我们大家一起诵读金句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两遍好我们开始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好我们下面是奉献的时间请奉献的司事